这里是挪威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4月24号，公元2014年6月21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联合国表示将确保逃亡藏人在尼泊尔的安全；西藏安多各寺院被当局严厉管控；西藏左贡县多名藏人遭中共盘问毒打；西藏议员表示不重视民族平等，无法实现民族团结；藏人官员撰文批评中维群歪曲解释中间道路。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召开记者会，承诺将确保逃亡藏人在尼泊尔的安全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昨天6月20号利用世界难民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将为那些从西藏途经尼泊尔逃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提供各项援助，并确保他们安全进入印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新闻声明中强调，联合国难民事务署一直为那些拜见自己的上师达喇嘛尊者途经尼泊尔逃亡印度的藏人难民提供各项援助，包括在尼泊尔期间的医疗服务等。此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昨天20号公布报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采取政治手段解决冲突，让难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报告指出，去年底为止，全球因战乱流离失所人数多达5120万人，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高。去年难民比前年增加600万人。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难以掩盖的是一场巨大的人类悲剧。每一天，世界各地的战争冲突都在撕裂数千个家庭，他们可以被迫离开亲人，也可能在战争的混乱局面中失散，儿童受伤最严重。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表示，今天世界上出现了严重的和平危机，各地的人道援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目前急需政治解决方法，否则世界各地的冲突以及这些数据显示出来的痛苦还将继续增加。他呼吁国际社会超越分歧，找到解决南苏丹、叙利亚和中非共和国冲突的途径，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捐款帮助这些难民。据了解，为了逃避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和打压，2008年前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途经藏尼边界逃亡印度，但是2008年发生西藏三区大规模和平示威抗暴活动后，通往尼泊尔和印度的西藏边界被中共重兵把守，全天候进行严厉管控，使逃亡藏人人数急剧下降。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严厉管控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夏琼寺和德察寺等20多座寺院，并擅自决定中共干部担任寺院主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表示，花龙县夏琼寺为主的德察寺和扎西泽寺等20多座寺院都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厉管制，除了在寺院中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教育僧众不可听信达赖喇嘛言论，热爱中国共产党外，寺院每个角落和经堂大殿中都安装监控设施，寺院附近则设立警务派出所，对僧众的日常修行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还歪曲宣传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各寺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成果等，严重伤害藏人民众的情感。 消息人士还说，更加恶劣的是，中共当局不顾西藏传统宗教仪轨，擅自决定将化隆县每个乡的党委书记担任各寺院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企图全权掌控各寺院的所有活动。另外，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位于西藏安多甘南州境内的20多座寺院中设立警务派出所，加强对寺院僧众的管控措施。报告引述中共官媒甘南州讯新网指出，为了加强对西藏各寺院的管控力度，中共公安系统在西藏安多玛曲县各寺院中开设警务派出所。中共当局声称，为尽快落实派出所民警驻寺开展寺院管理工作精神，玛曲县公安局于6月5号和6号在玛曲县木河西乡木拉寺西河强寺中完成了寺院警务室挂牌成立工作，6月7号已完成5座寺院的警务室挂牌工作，其余各寺院警务室成立工作正在深入推进中。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部分左公县藏人被指控向外透露消息为理由，遭到中共军警的盘问和毒打。本台驻伊南记者发来消息，由于境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西藏昌都地区左公县藏人民众陆续抗议中共掠夺当地矿产资源的情况，中共政府日前在拉萨拘留了部分左公县藏人，并以向外透露消息为理由对他们进行盘问和毒打。印度南部西藏斯拉寺僧人依稀向本台介绍说，居住在拉萨的一名西藏左公县年轻藏人日前遭到中共公安的短暂拘押，并以通过微信向印度传送左公县抗议开矿消息为理由进行盘问和残酷毒打。除此之外，在拉萨长期朝拜的左公县部分老人也被严厉盘问，但没有传出人员遭捕情况。据了解，从今年初开始，中共当局在左公县境内开采金矿资源。5月7号，该县格瓦村藏人帕巴坚参抗议开矿跳楼自尽身亡，另一名藏人仁增试图自尽被送往医院抢救。随后，左公县格瓦村两名村领导为首的数十名藏人被拘捕，该村170多户藏人家庭中也均带走了一名男性成员，截至目前依然被关押在左公县境内。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所谓西藏自治区书记陈全国鼓励各少数民族通婚，促进西藏大团结。对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则反驳说，不重视民族间的平等是无法实现各民族间的团结。本周三6月18号，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与藏汉、回藏、回汉等19户民族通婚家庭代表共同参加了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的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陈全国在会议中指出，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间通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他还鼓励各民族通婚，促进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和大融合。针对陈全国的言论，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则表示，中共当局一味地强调民族团结， 却又根本不重视民族间的平等。格桑金森说，
我们从这次成全国要从民族间的通婚抓住这么一个议题来大做文章呢，我们都知道2008年到现在整个藏区发生了很大的这种民众的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中国把这样的许多抗议活动呢都有意地转化为一种民族间的一种矛盾跟冲突。所以从这次出的这么一个政策里面呢，我们也可以预估到整个西藏民族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说民族间的这种交往已经到了就是非常这种紧张的这种地步，所以呢他们需要出的这么一个政策。
陈全国还表示，结合西藏的实际制定出台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包括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等，切实调动各族人民通婚的积极性。不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则强调，如果中国政府真想达到民族团结与和谐，必须要取消现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民族的区别对待。格桑坚参表示，
中国政府如果真的想达到民族间的这种和谐跟团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要取消你现在所实行的对民族的歧视政策，对民族的区别对待。就是说在民族关系里面，你一味的加强所谓的民族团结，但是你根本不重视民族间的这种平等，所以呢，没有了民族间的平等，根本无法实现民族间的团结。因此呢，我认为你用所谓的通婚的方式要加强民族间的这种什么和谐团结，其实达不到任何的作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刘王藏人官员撰写评论文批评中共政府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文群不负责任歪曲解释中间道路政策，企图破坏藏汉民族团结。昨天6月20号，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杜丹桑培发表评论文，谴责中共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企图破坏藏汉民族间的友谊及团结，不负责任的歪曲解释中间道路政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于今年6月5号新建中间道路官网，正式发起面向国际社会中间道路介绍活动。随后中共官员朱维群以当局一贯的说法再次指责中间道路政策是取向独立或半独立等，并透露当局将安排25万到250万中国人移民西藏。评论文指出，如果朱维群有关移民西藏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彻头彻尾的民族沼泽化，是在藏地公开或明确执行种族清洗政策。文章作者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朱文军不提了比尔塞文的等等乌麦拉姆的等等你可以做的等等的让三者特地的中华民族基金结束呢卡特亚的消息吧。
朱维群对国际社会及各主流媒体声称中间道路的本质是西藏独立或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藏人行政中央遵循达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之内的名副其实自治，而非寻求西藏独立。图丹桑培还强调，朱维群针对西藏问题的上诉言论，表明他作为中共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在破坏藏汉民族间的友谊和团结。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慈燕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爹爹。